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26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深圳市政府放手，万科踏上破产路，第二个是香港公务大火，第三个是美国联邦法院裁定非法移民可以保释。在我们进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1月26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关于高市在国会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答辩的是表示，那么如果伴随着行使武力的话，就有可能成为日本存立危机事态。针对这件事情，日本公民党代表齐藤铁夫向高市政府提交书面质询，问现在是否完全维持历来的政府见解。那么高市早苗首相11月25号召集内阁会议，确认回复公民党书面质询的答辩书。答辩书表示，完全维持历来政府见解，即综合所有情报，综合客观且合理的作出判断。高市内阁在答辩书中表示，关于什么样的事态相当于存立危机事态，政府将根据事态的个别具体情况，综合所有的情报，客观且合理的作出判断。政府完全维持这一见解，并且认为没有必要进行修改或者重新讨论研究。答辩书最后总结说，高市首相多次明确表示，并没有改变历来的政府见解。台湾海峡和平稳定不仅对日本的安全至关重要，也对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日本希望台湾问题通过对话和平解决，这是历来的一贯立场。那么高市早苗首相11月26号和四位在野党党首在国会举行党首会议。那么关于11月7号台湾有事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的国会答辩，高市首相表示，关于是否属于存亡危机事态，将根据实际发生的事态个别情况，具体综合所有信息进行判断。高市指出，日本没有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的立场，他强调日本的姿态不变。那么就他本人在11月7号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的答辩，高市表示，由于被问到了具体事例，所以在那个范围内做出了诚实的回答，他要求各位党首理解。关于台湾，高市解释说，维持非政府间的务实关系，日本根据旧金山合约放弃了全部的权利，日本没有认定台湾法律地位的立场。那么高市早苗政府一方面呢是稳住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立场，稳守基本上稳守这个立场，另外一方面呢又坚持这个立场是日本固有立场，那么避免外界认定是日本方面挑起事端的观感。那么另外高市早苗说，日本没有认定台湾法律地位的立场，那么说明日本对台湾地位的定位和美国是一致的，就是台湾地位未决论。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今年的8月15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突然讲你当天是日本战败投降日。他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文件明确日本的战争责任，要求日本把从中国窃取的领土包括台湾归还中国。他说，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容挑战的胜利成果，也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激起了千层浪，结果美国在台协会9月12号就中央社这个提出来王毅发言进行质询，他就美国在台协会就说，中国试图扭曲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旧金山合约的历史文件，支持其胁迫台湾的行动，北京的叙事是错误的，这些文件都没有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 那么美国国务院同一天在回复台湾联合报，就美国在台协会的台湾地位未决论进行查询时重申，美国在台协会准确地传递了美国立场，中国刻意扭曲二战时期文件来支持其胁迫台湾的行动以征服台湾。那这次王毅挑起的台湾地位的议题让中国吃了大亏，因为美国原来在这个议题上是模糊政策，那现在完全清晰了，也就是说台湾地位未决论实际上就否定了中共对台湾的所谓的武统的统一的权利。那么中国另外中国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发布消息说，中日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日本、韩国驻华大使三位大使11月24号举行三方会晤，就地区局势坦率交换意见，三方确认将加强三国合作啊协作啊。那么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10月25号说，美韩日三边关系牢不可破，在这个区域是一股为善的力量。另外中联部长刘海星10月25号在北京会见庞德伟，那么他说习近平和川普的通话在旧金山会晤的基础上为中美关系进一步校准方向注入动力，这也表明两国关系总体稳定向好，中联部愿意推动两国政党加强沟通对话，这是第一啊。第二，财经网报道，香港新界大埔这个鸿福苑11月26号下午2点发生重大火灾，从26号下午晚上8点火灾已经截止26号晚上8点火灾已经造成12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2人情况危急，还有一名消防员殉职。那么鸿福苑总共有8栋楼，每栋楼有31层高，有4800户居民，这是一个出售的公屋，这是一个用于出售的公屋。那么火灾发生之前，鸿福苑正在进行外墙维修，所以八栋楼的外墙都搭着脚手架。目击者说，鸿福苑其中一栋大楼的脚手架首先着火，当时风非常大，火势很快蔓延到其他大楼的脚手架，进而导致住宅内部起火。到目前为止，鸿福苑八栋楼当中有七栋已经着火。那现场视频显示，火势顺着脚手架迅速燃烧，向上燃烧，就像一条火龙一样，一层一层的吞噬上去。短短几分钟，整个大楼的外面全部烧穿。那么浓浓的黑烟把整栋大楼遮住，烟柱直冲上空，几公里以外都看得清清楚楚，很可怜啊。那么到了晚上，火势没有减弱，鸿福苑的大楼被笼罩在这个橙色的火光当中。法广报道说，目前还有居民被困在大楼里，由于楼层非常高，有31层，加上现场的温度非常的高，消防员很难靠近进行救援。那么鸿福苑这场大火已经被列为香港最高级别的火警，5级火灾。香港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火啊！但是今年10月以来，香港已经有2起维修中的大楼啊，住宅大楼发生了着火事件啊。那么财新网报道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示说，要全力以赴的扑灭这场火灾。中国政府骂日本不安全，结果把世界上最安全的香港给搞崩了。这是一帮蠢货啊！中国政府把香港真是糟蹋坏了啊。香港很少发生这种火灾，这种级别的火灾。第三，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明年2026财政年度 取消对10000元以下的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你看美国取消了，欧盟已经取消了，那现在日本啊，轮到了日本。那么10000日元大概是64美元。日本的2026财政年度是从明年的4月份到后年的3月份。那么取消小额包裹免税政策将会严重影响中国的电商平台，包括 Temu 和新英。数据显示，去年日本进口的小额包裹数量达到了1亿7000万，那么这比5年前增加了5倍。那么其中大部分的货物都是来自中国的电商平台。那么目前欧美这个现在是日本都开始针对小额包裹免税政策。美国是今年的8月29号取消了800美元以下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欧盟是宣布是明年，就是2026年取消150欧元以下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那么现在日本也在推进这件事情，就基本上就是这样。这第四第五，台湾的赖清德总统10月26号提出了20年来最完整的国防安全行动方案。他明确宣布主权不交换，民主不做筹码。那么国家安全行动方案主要是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建立民主防卫机制，把国家安全从军队推广到整个社会。那么通过法律手段加强反间谍反渗透，对那些帮助中国做统战工作的人加重处罚。那么推动全民防卫和灾害应变的训练，把应付地震台风的经验延伸到封锁导弹攻击等情景。赖清德说，台湾拒绝一国两制，因为台湾会永远捍卫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接受侵略者的主张，放弃主张，放弃主权，换不来和平。这是第一。第二，台湾在2026年会把国防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也就是同比增长 23%。那么2030年之前把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 5%， 这主要是要回应美国的要求。台湾计划在未来8年追加400亿美元的国防支出，让台湾军队在2027年之前达到高水平的战备状态，应对中国武力武统台湾的威胁。那么美国在台协会古立言说，他对赖清德提出的400亿美元国防特别预算表示欢迎，美国愿意支持台湾快速的取得关键战力，强化威慑，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古立言强调，台湾各个政党在强化国防与安全的问题上能够找到共同立场。网友评价说，台湾不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守护民主。那么赖清德挺住了，台湾也要一起挺住，绝不投降。这是第四第五。 ABC 报道，美国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官地区法院法官塞克斯11月25号裁定，川普政府不能无期限的关押那些没有经过检查就入境美国的非法移民，必须给他们申请保释听证的机会。这个裁定在全国范围有效，目前被川普政府关押的这类非法移民有几千人。过去30年，美国政府的做法一直是，如果无证移民在没有入境口岸当场拦住，没有经过检查就进入美国，他们在美国境内被抓到以后，可以向移民法官申请保释听证。但是今年7月，国土安全部发放新的政策，在美国境内逮捕的无证移民要作为申请入境者来处理。这样一来，如果移民进入美国没有经过检查，哪怕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多年，也没有犯罪记录，他们也会被关押，而且不能够要求保释听证。这等于把这些非法移民直接遣送原，等于就是把他遣送回原籍。那么7月份这个政策一发布之后，移民维权组织马上就提起了集体诉讼。那么现在塞克斯法官裁定，所有在美国抓到的未经检查入境的移民 都要有保释听证，他们不能被一直被关押，这是第五、第六。美国内政部10月25号发布公告，从明年1月1号开始，外国人去美国国家公园，除了要付门票，还要额外支付100美元的附加费，就是生怕来美国的游客太多了啊。这美国的旅游业要是投，美国的旅游从业人员要是在中期选举投共和党，他应该被鄙视啊，对吗？啊，那么外国人购买美国国家公园的年票价格会上涨到250美元，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人的价格仍然维持80美元不变。那么这次针对外国人的涨价，国家公园会有11个，黄石公园、大峡谷、优胜美地等等，这些都是外国游客非常喜欢去的国家公园。那么川普总统认为国家公园对外国人涨价可以体现美国优先的原则，事实恰恰相反，国家公园门票涨价会导致游客减少，外国游客减少，会对美国的旅游业造成重大打击。国家公园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游客在国家公园附近消费2024年为美国带来了563亿美元的经济产出，直接支持了34万个就业岗位。而且2025年美国旅游业疲软，主要的原因是川普政府对外国人不友好的政策。旅游经济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指出，预计今年到美国的外国游客会有6790万，比上年下跌 8.2%。 世界旅游和旅行理事会发布的报告指出，2025年外国游客在美国的支出预计是1690亿美元，比去年减少125亿美元。笨吗？笨得要死啊。当然他知道，他做这个姿态主要是做姿态，这是一种政治行为。第七，路透社报道，中国11月25号购买了60万到100万吨的美国大豆，价值3亿美元。那么这些大豆计划在明年1月装船运回中国。美国大豆价格比巴西大豆要贵，那么这批美国大豆比巴西大豆贵了1100万到1800万美元。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在韩国达成贸易共识，中国承诺明年1月前会购买1200万吨美国大豆，从10月下旬开始，中国累计购买了200万吨，那么跟承诺的1200万吨相比，还有1000万吨的差额。那么现在1月25号美国买大豆前一天，也就是11月24号川普和习近平通了电话，那么川普在电话里要求中方加快买大豆。第八，法广报道，香港国安警察11月24号逮捕了一家甜品店的店主和他的女朋友，理由是店主以日薪10万港元的方式聘用了异议人士吴子乐，10万港元大概是12850美元。那么吴子乐2020年被香港警察逮捕，理由是他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当中持有爆炸物的原材料，说他图谋暴力行为。那么吴子乐被关押了2000多天，今年9月被法院裁定无罪释放。不过10月下旬吴子乐又被逮捕，理由是他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为示威者制造和提供武器。香港国安警察说，这家小吃店的店主给吴子乐一天10万港元的薪水，给的钱太多了，实际上在资助吴子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动，荒谬吧，非常荒谬啊。这家小吃店的名字叫 HK9Cake, 高 Cake, 广东话高 Cake, 店主公开支持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示威者，是香港非常有名的黄店的代表。那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香港政府完全无视法律啊，用非法手段进行报复，政治报复啊。这是第八、第九，海内社报道， 韩国国家数据处10月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韩国出生人口19万1000人，同比增加了1万2500人，这是18年来最大的增幅。你看韩国的人口刺激政策是有效的啊，是有效的。按照目前的增长态势，预计韩国在今年会出生人口会超过去年的23万8000人。韩国出生人口连续15个月保持同比增长，扭转了之前出生人口不断下跌的趋势。不过韩国三季度死亡人数是8万5000人，那么出生是6万5000人，所以人口自然减少2万人，连续六年自然减少。那是没办法，但是韩国政府的努力不可忽视啊。这是第九、第十。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电讯公司奥都斯又出事了。11月26号上午9点，奥都斯在墨尔本附近的紧急呼叫中心中断，呼叫服务中断，导致14000名用户无法拨打电话或者是上网。那么这次故障的原因是有人剪断了光纤电缆，偷走了电信管道里的铜啊。两个多小时之后，电讯服务恢复。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光通信专家科伦说，如果光纤断了，而网络冗余又没有及时顶上，就会出现现在的瘫痪啊。这是几个月之内奥都斯发生的第四次重大故障。9月18号，奥都斯在进行防火墙升级时发生技术错误，导致600个紧急电话打不通，至少有3名澳大利亚人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援而死亡。目前这起事故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那么现在已经有澳大利亚民众开始考虑在家里保留一条固定电话线，以备不时之需。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深圳市政府放手，万科踏上破产路。万科再次成为市场焦点。10月26号，万科债券突然断崖式的暴跌。那么23万科01、21万科06这两个债券品种暴跌 20%， 盘中临时停牌。21万科04暴跌 30%， 盘中两次停牌。那么与此同时，万科股票也开始跳水，港股万科企业下跌 6.28%， A 股的万科下跌 2.48%， 跌的并不太多。那么当天晚上，万科发公告说，这个有一笔境内债寻求展期，展期就延长支付的时间。那么这个债券的名字叫22万科 MT004，本金兑付日是12月15号啊，那么本金的余额是21啊。万科说，票据持有人的会议将会在12月10号召开。除此之外，万科还有一笔37亿的中票12月底到期。那么万科这次股债双杀源自于一份市场的研究报告。Octus 信用研究机构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中国政府10月中旬批复了深圳市政府有关万科处置的报告。中央政府指示深圳以市场化的方式来处理万科的债务风险。那么市场化的方式在当前中国房地产的语境当中，那么通常就意味着破产程序或者是债务重组，也就是说万科作为高风险的开发商，他正在面临一个标准的处理程序啊。那么今年三月份，住建部部长倪虹公开表示，对于严重资不抵债或者经营能力恶化的房地产企业，必要时要采取市场化的方案。那么这就意味着万科正在走向破产。为什么？因为万科已经资不抵债。如果深圳市政府 放弃救援，万科随时会破产。那这是万科股债双杀的原因啊。那么 Octus 的信用研究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过去几个月深圳市政府对万科输血明显表现出犹豫的态度。那么万科的大股东深圳地铁集团累计向万科提供了308亿股东借款。那么广东省政府今年8月否决了深圳提出来的方案，就是把万科并入深圳地铁。广东省政府为什么阻止深圳市政府这么做呢？原因是银行的反馈，金融机构现在都不愿意再借钱给万科，所以呢，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万科已经没得救了，实际上是这样。报告说，今年10月，深圳市政府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情况报告，报告提交之后，中央要求深圳继续维持对万科的支持。那么10月2号，万科和深圳地铁签署了一个框架协议，那么协议规定，从今年到明年万科股东大会召开日，深圳地铁向万科提供的股东借款上限220亿。那么万科必须提供抵押担保。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深圳地铁对万科提供股东借款实施限额管理，就是我只借220亿，多了就没有的了。而且不仅我要借给你，你还要提供抵押品。说明深圳市政府对万科的纾困态度开始转变。到了10月25号，市场再传出来说，中金公司已经介入万科的债务处置工作。中金公司曾经担任过多家房企这个的财务顾问，这些房企通常都是资金链断裂，他主要是帮房企起草债务重组的方案。那么市场就根据这个判断，万科下一步可能会启动债务重组。那么这个消息也为万科债股债双杀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家知道万科是中国房地产企业的领头羊，那么是基本上大家说是这个模范生，但是随着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这个大背景，然后这个整个行业在下行，那么万科的业绩也相当糟糕，今年前三季度万科的营收同比下跌 26%，亏损是280亿，前三季度，前三季度销售额是多少？1000亿，跌了 26%。那么截止6月30号，万科的总负债8730亿，其中 44%一年内到期，一年内到期的债务我们通常叫流动债，流动性债务啊。那么也就是说，万科有3840亿的债务一年内到期，而万科的流动资产不到1000亿，你说差多少啊？差2800亿啊！所以万科债务危机造成的资金链随时会断裂。那么今年前9个月，万科的销售额只有1004亿啊，同比下跌了。房地产销售只有1004亿，同比下跌了 44.6%。但是从今年9月份开始，未来一年时间，万科的债务到期的债务有1513亿。那么今年前9个月，万科通过调整规划获得了71亿的回款，就是我原来这是叫什么，我原来这是房地产的写字楼的地改成住宅地，那地方政府就给点钱给他，这样的一调整呢，他就得到了71亿啊。另外他还卖掉了19个项目，卖了68亿啊，但是拿到多少钱不知道啊。这对一个这个有过千亿流动负债的企业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啊。万科今年11月到12月境内债总共有73亿到期， 只要深圳市政府放手，万科就要倒下。那么深圳地铁集团是2017年入股这个万科，当时是投入了511亿，那么在过去这么多时间，2017年到现在，深圳地铁因为持有万科股票，它产生的连带性的亏损有200亿，持有成本是200亿，那么股东借款308亿，基本上你把这账一算，深圳市政府通过深圳地铁集团就万科的投入已经过千亿，未来一年时间还有1500亿的窟窿。问题来了，万科还有的救吗？万科没得救。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就讲万科没得救，为什么？因为房地产市场，房地产泡沫破裂，市场一直在往下走，万科再厉害他的房子也卖不动，三个季度卖了1000亿，你想一下，他的流动负债1500亿，还有这个一年期内到期是3800亿，你说怎么还？还不了，九牛一毛。那万科是不可能通过市场销售来获得资金支付债务的，所以呢，他就不可能，这没有这种可能性，他只能通过借款，要么向银行借，要么向股东借，其他没有，发债是不可能，因为他已经是垃圾级别的债务，他的债务级别已经是垃圾级别，发不了债，只能是借款，金融机构已经不想借钱给他，那只能是股东啊。所以整个的基本上到目前为止，中国整体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量比2021年跌了多少？跌了70%，所以他怎么能支撑得了？而且今年有个特别的情况，什么情况？二手房市场出现了什么？出现了银行的直供房啊，银行的直供房开始进入二手房市场。那么阿里资产啊，京东拍卖，在这平台上，六大国有银行加上股份制银行加上这个城投，这个农商行、城商行都在网上开始卖房，叫银行的直供房。直供房数量非常的大，直接冲击二手房市场。进入下半年，这个除了这个银行开始在这个二手房市场卖房之外，各政府的国资委、地方国资委也开始卖他们手上的房产。四川西昌市啊，它有个房地产事务中心是它的国资委啊，把它的144套住房网络拍卖啊，主要是经济适用房跟保障房都在卖啊。那么长乐区，西昌的长乐区国资平台拍卖长乐区总共51套。商品房，那么总价44万到154万。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把他持有的302套住宅，这是国资机构啊，也是公开挂牌拍卖啊。那你想一下，银行在市场上卖房子，卖他手上持有的房产，国资委就是地方政府，也在市场上卖他们持有的房产，国资委的房子最多，为啥？融资平台手上的房产全部都在国资委手里，这是一场海啸，我们之前报道过，这是一场海啸，这场海啸会把二手房市场冲垮，新房怎么卖？你说新房怎么卖？万科是1984年成立。今年刚好40岁啊，那么40不惑，而且他又是优等生啊，而且他一直是万科，一直是房地产行业的标杆，他总资产应该是有15000亿，是个巨型企业啊。这就是为什么当年2017年深圳市政府没忍住去收购他，因为他是 他的确是很厉害，万科企业很厉害。那最后哎 ,2017 年一上套现今去年就开始救啊。那么所以呢万科现在的问题就是深圳市政府救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万科要是倒下他的影响远比恒大影响大得多。因为他是房地产的标杆，万科会倒意味着啥，万科倒闭意味着所有的房地产企业都有可能倒闭，因为他是模范生，他都倒闭了，你其他的怎么不倒闭？这个社会市场心理就是这样的心理。所以呢，当时中国政府为了降低这个恒大对市场的冲击，他愣是把恒大破产拖了两年多快三年时间才让他真正破产。那现在面临，现在万科为什么这么快不拖那么久，为啥？万科跟恒大其实是一样，都是不可救，没得救。没得救的原因是救不动，因为债务的体量太大，恒大是2万亿啊，这个万科是1万亿啊。那么别说深圳地铁，深圳市政府也救不动，深圳市政府现在财政也很紧张。那为什么深圳市政府对万科反而要这么快动手？原因很简单，恒大的股东是民企，恒大是民企，万科是国企，大股东是深圳地铁。债务一到期他就要掏钱，不掏钱他就要破产。恒大不同，恒大他是民企，他拖着就让这个债权人你别问他要，这件事情就拖着，但是这个拖不了，万科拖不了，万科因为大股东是他自己，所以他怎么拖？没法拖啊，所以他只能救不了啊，不能救，只能目送了啊。那万科的财务报表有个数据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从2011年到2022年，总共12年间，万科的销售额是35000亿，厉害吧？很厉害啊。那这35000亿销售收入，卖房子的收入是怎么分配的呢？啊，大家看一下，买地花了多少？12000亿，占到35%啊。税费4600亿，4700亿，占到13%啊。两者相加49%，将近一半。买地跟税费都是政府的，也就是说35000亿有一半政府拿走啊。然后是什么呢？上游的供应链，盖房子呀，建材呀，各种各样的原材料啊，供应链啊等等，12000亿，占多少？占35%啊。那人力资源就是员工工资3%，分红3%。所以呢，这个老百姓买一套房，政府房款政府拿走一半啊，上游企业拿走1/3多一点啊，然后什么呢？还有就是员工股东6%。为什么土地财政占到地方政府的40%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佛山住房公积金想全部把钱取出来不行，必须留500块在账上，自己的钱不给你花无语啊，留500算好了，让你留50000呢、啊。情况，国内演出行业近况，已经通过报批的日本艺人临演出前被迫取消，主办方的损失，提前订好的机票酒店苦不堪言。情况，我今天给抖音禁言90天，因为抖音有博主讲西安事变，我就发言，我国军人应该向他2位学习，立马被禁言。 提问，我认为这次徐勤先的庭审视频被传到海外公开是非常重大的事件。按照我对体制的理解，这种绝密档案的泄密绝对不是两个人能做到的，一定是国内有一股极强大的政治势力在背后运作，把这段视频当作某种武器，政治武器刻意传到国外，甚至这个行为很明显有我已经准备好抛弃现有体制的意味。可是为什么整个海外中文媒体上几乎没有人讨论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昨天报道了，昨天是直播二报道。因为吴仁华是一位专门研究六四事件的一个学者，所以他把这段视频放上网，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不是一个非常态的事件啊，因为他是专门研究六四事件啊，他研究了好多年这件事情。至于你说的这个可能性，还有很多可能性，我们要猜呢，你就使劲猜没问题，但是你要猜出靠谱来就不好说啊。情况现在就业环境差到不能想象，上海古美路街道招18名协管员，年收入税前4万啊，到手3000多啊，还要通过面试考试，18个岗位有200多人参加竞争啊。观点，我支持目前美国的和平方案，俄乌战争打到如今，整体局势已经难以逆转，虽然对乌克兰很不公平也很残忍，但确实已经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OK， 情况，广西中佩丽丽嫁到台湾10几年，23年丈夫心梗突发离世，丽丽靠当 YouTuber 抚养3个小孩，她表示已经申请低收入户，台湾政府每个月补贴8000人民币，大概是500元单亲补助，保健费打折减免，另外孩子大学以前免学费，福利团体还会协助申请奖学金和救助金，大学学费还有很多减免优惠，因此婉拒友人劝他搬去上海，还是决定留在台湾啊。观点怎么说呢，不救马上破产，救了晚点破产，横竖也是破产。房地产公司是很简单，这个故事非常简单，房地产借一堆的债来做开发，那突然市场冻结，那我借了一堆的债，然后开发了一堆的房子还没卖出去啊，债务就要到期，我房子卖不动，我就会破产。这件事情其实不复杂，那么有两个可能性我不破产。第一个可能性，就房地产恢复，我房子卖动了，这是根本的，就是说他要走出困境，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市场启动，让我把房子卖了，我就能够维持经营。那如果市场没有启动，那么就有白武士，白武士就是来救援，要么政府救援，要么其他人收购我。那现在这样的世道，收购他呢，等于就是收购一堆债务，因为你房子卖不动，房子卖不动跟零是没有区别的。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那市政府为什么要放手？原因就是他是大股东，他不能拖。如果他不是大股东，他可以拖着不让他破产。为啥？债务到期，股东不能找啊，债权人你找他，他就不理你，反正我就没办法。原来就是这样，原来恒大就这样，债权人找他，他不理他，申请破产也不立案。所以他就拖了2年多，就这么拖下来。但是万科不行，为什么？为什么他是大股东，他就别债权人来找你，你不理怎么办？你不理我就去市政府示威，怎么不理？那没办法不理。而且，恒大早就没有境外债，但是万科还有很多境外债。境外债如果你不理，那就境外申请破产一样啊。当然，这个恒大也是境外申请破产，但是香港法庭不断的延迟，大概是这样。 但实际上现在已经意义不大了，因为恒大破产产生的冲击波足够大，足够大。那当然，万科再来一波也更大啊，也更大啊。观点没有市场销售，等于从根本上没有还款能力，是的。银行不愿意借款给万科，合情合理，是的。银行又不是做慈善机构，何况中国的银行自己手里拿着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品，自身难保。所以现在银行就开始在网上卖啊，叫直供房。现在银行手里大把直供房，为啥？因为很多人断供，断供就手上不就一堆的房子了，他就开始卖，他开始卖，那是二手房市场，你还去买二手房干啥？银行八折七折在那卖啊，直供房，你去二手房买房子怎么可能啊？而且直供房比拍卖要好，为啥？直供房的业主是谁？是银行啊。这个断供拍卖的房，叫什么法拍房，业主还是原来的业主，直供房的业主已经是银行，所以两个情况区别还是蛮大的。直供房基本上没有拍卖风险，你只要看一下里面有没人住，没人住你就风险就很小啊。但是法拍房不是，法拍房风险很大，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业主中间搞了什么，搞了些什么事情啊，层出不穷的问题啊。情况台湾劳动部外卖员专法草案出炉，明定每单外送时间换算时薪后，不得低于法定最低时薪的工资 1.25 倍，即8美元，以及交通部锁定的运费。看见没有？你要保护这个快递或者是外卖骑手，你一定有办法保护他们。你看台湾政府就保护这个骑手，就给他定最低工资，最低的最低工资。这最低工资一定出来意味着什么？这些人肯定收入是有保障的。所以在台湾的外卖骑手跟在中国的外卖骑手，他们的命运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政府不同，因为政府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啊。情况深圳社保又涨了，一二档 67.92 元，还要补到七到十月的差额，这个月我要缴1972元，看着社保缴费越来越高，心里很不爽，但是又很无奈。情况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台湾今年的人均 GDP 已经达到38,066 美元，明年人均 GDP 可望提高到40,000美元，失业率由去年的 3.38 降到今年的 3.36， 明年失业率目标是3以下， CPI 今年预计可以降到 1.76，希望在2028年之前可以维持在2以下。看见没有？香港经济跟台湾比一下啊，比一下你可以看到差距了啊，差距啊。这就是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每个人所处的环境的差异啊。明谢 CFCA， 我不知道怎么读啊。CAW 啊，谢谢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没了吗？好像很快耶。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来再说说。你们确定要结束吗？还有问题吗？没有了啊。没有，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